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欢迎收听。
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今天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小人物的悲喜这个单元。那我们很高兴来到台北的某一个地方，那现在窗外正下着蒙蒙细雨。我们今天小人物悲喜的主要故事是一个女孩，怎么样从心灵最苦涩迷失低潮的青少年时期蜕变挣扎出来的故事。那首先我们先把这一位小英介绍给大家，我们请小英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各位听众好，我是小英。
那我想请问小英的是哈，小英是在什么时代开始来信主的？
我是在大学时代。
那小英能不能告诉所有听众朋友，在大学的时候怎么会来接触这个基督教的？
在我们教会有许多人可能是因为生重病或者是发生了蛮严重的事故求救无门，然后后来就来信耶稣，然后经过一些祷告啊，蒙耶稣的医治或者是蒙耶稣的那个带领啊，最后才来信耶稣这样子。可是我却不是这样信的，我是属于那种比较心灵层面上的问题。
所谓因为心灵层面的一些改变来信耶稣，那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
记得我在念大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算是生命蛮枯干的一段时期哦，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蛮无助彷徨的，对，尤其是对于自己的前途不知道何去何从，然后自己从小个性上又累积了很多那种障碍啊，一些心结没有办法突破，所以那个时候我常在想，如果世界上真的有一个真理，或者是一个全能全知的那种引导吧，引导者来引导我的方向的话，那该有多好。因为在当时我真的是快要走不下去了。有一天我在日记里面写了一首诗哦，其实那是我心中的一种呐喊哦。我说最后两句话，我说当我伤痕累累的来到山顶时，是否得见你在光之中？那时候我真的好想知道那个我诗句里面那个你是谁哦，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而且我该去哪里找？那个你好像是一个很完全哦，经得起考验的真理。他好像人哦，但是又好像不是人这样子，因为世界上事实上不可能有这样的人或东西。
也就是在年轻的那一段岁月里面，小英曾经经历一段生命比较枯干的时期，那人们可能会去寻求一些管道帮助，好比说看看书啊，或是寻找一些辅导的，参加一些辅导课程或是成长课程。小英有没有去接触这样的管道？
有，我当时看了蛮多励志的书哦，然后也去选修一些那种心理学和辅导的课，甚至我也是有去接触过其他宗教。可是我觉得其实当一个人心理生病的时候，你非常无力感的时候，其实这些道理这些知识其实没有多大的力量。
那刚刚小英提到心理生病啊，那既然是心理生病，小英有没有想过要去看心理医生？
坦白说，我觉得 我不太敢，因为说实在我觉得那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而且我不想让别人同学啊或是父母知道。而且那个时候我说实在我也不太相信人，然后也觉得说医生的能力有限啊，然后吃药有什么副作用啊，所以我就没有去看心理医生这样子。
所以其实对有些人来说看心理医生对他们也许有帮助，可是就小英的状况来讲，小英本身是不太敢去看心理医生。那所以当时哈，在小英的内心真的很孤单又无助的时候，是很希望遇到一个真正能给你力量的帮助。
对，是一个真正有力量的东西，然后真的能够明白我那个时候真正的需要这样子。那这个愿望我是藏在心里面没有告诉任何人。然后就在我写的那一首很无助的诗句没多久哦，我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就认识了一些基督徒，然后他们就跟我传福音。那小时候呢，基督教给我的概念是那个外国的宗教，然后里面所讲的不过是神话故事的一种哦。我小时候的认为是这样子，不过因为这个时候我心里已经蛮无助的啊，然后又是因为人家又跟我这样子讲啊，讲这样的神哦，这样的概念，那我觉得说好像蛮有能力，然后蛮完全的这样子，跟我以前接触的那个神的那种观念不太一样，所以我就想要学他们祷告看看这样子。
所以当小英愿意试试看这个宗教的时候，第一次的接触就是用祷告来跟神做交通。那小英在祷告上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体会？
我觉得很奇妙啊，祷告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然后也不用你一开始就先去钻研了一大堆那种什么大道理啊，或者是一些很艰涩的东西啊，反正我就是跟学着他们这样祷告啊。那当我就是第二次很诚恳认真的这样去跟耶稣祈求的时候，我是祈求说希望耶稣能够赐给我新的生命。那很奇妙，当时哦，我这样一祷告没多久，我就立刻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那种感觉就是说内心充满了平安宁静，然后对未来就是忽然之间有一种希望，不再有那种以前那种很彷徨的感觉，而且也忽然之间我觉得有一种能够去爱别人的力量，因为我以前一直都做不到，所以我觉得很奇妙，这些感觉，这一刹那的这些感觉哦，一直都是我一生一直想拥有的感觉。那在过去在别的地方哦，我从来都没有感受过，也没有寻找过，竟然是在我向耶稣祈求的那个刹那，我得到了我一直想要的感觉。
所以小英对这个祷告第一个感觉第一个体会就是说她终于得到心里的平静，而且好像心中也带来一股比较正面的力量，让她觉得她有爱人的力量。那这就好像是小英心里的期望终于实现了。
对啊，好像我之前的那个一个愿望一个期望哦应验了这样子。而且我觉得不是只有应验这么一点点，也不是只有应验这么一次哦，因为真的是后来这个信仰真的对我的生命改变很多很多。
所以小英对于就是来真耶稣教会第一次接触是经由祷告当中，那接下来小英有没有试着去更进一步了解这个宗教，就是从知识层面或者是说从真理的层面来了解这个宗教？
这次的体验哦给我那个感受和印象非常深，所以我就对我就使我对基督教这个宗教有很不同的看法。那我那时候在想，既然我要的东西在我祷告里面就祷告那一刹那就感受到，那可能以后我想要的东西也会涵盖在这个宗教里面，所以我就开始认真的去读圣经啊，然后接触教会，渐渐的我更了解这个信仰，然后也从主耶稣那里体验更多的事情，尤其是领受了圣经上所说的圣灵以后，对我改变和影响更多。
现在我们先来插播一段音乐，那这首音乐是小英特别要为大家介绍的，然后我们先欣赏完了以后再来请问小英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一段音乐。 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小人物的悲喜这个单元。我们刚刚已经听了小英跟所有听众朋友们分享她初期来接触这个基督教的一些心路历程，也听了一首小英为大家准备的一段音乐。这一段音乐是小英特别带来要分享给所有听众朋友。那为什么小英会喜欢这一段音乐呢？
这段音乐是一首很轻快的抒情哦，那它是在描述鲸鱼在辽阔的海上自由自在的悠游，它的旋律很轻快、轻松、柔和，也代表我，就是信主多年以后的我现在的那种人生观跟心境。
刚刚小英为大家提到，就是他心境在信主前跟信主之后有很大的转变，也就是本来是从彷徨无助，那信主之后呢，心里得到一些说不出来的平安。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以前的人生观跟信主之后的人生观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不同？
在信主以前的我，可以从很多角度来讲啊，例如说我是一个蛮常恐惧不安、没有安全感的人，可能是鬼故事听多了，然后社会上那个凶杀案听多了，还有就是常就是有经历过一些人间的险恶，所以我对于说大自然啊，或者是对人类啊，基本上我都不是很有安全感，然后常常是疑神疑鬼的这样子。
也就是说这整个大环境给你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好比说一些社会案件，尤其是最近越来越层出不穷的社会凶杀案件，或者是说有时候电视上的一些怪力乱神的一些影片，都让小英觉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对，我觉得这整个大环境让我就觉得常常活在一种不安定的感觉。那小时候呢，我脾气也不是很好哦，所以基本上我不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小孩。那加上说我小时候曾经遇过在班上有一些事情哦，被同学误会啊，就是小时候我心里就变得蛮自卑的这样子，对人群或对人际关系我蛮没有安全感的。然后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也没有遇到比较好的那个师长来辅导我，解开我心里面的一些纠结哦，而我也不太懂得怎么样跟父母沟通，因为那时候我的父母哦是比较权威型的，然后紧张型的父母啊，所以我心里有很多困扰，其实不太敢跟他们沟通。然后随着年龄的成长哦，和对社会适应的不良哦，我是越长大越觉得自己越活越辛苦哦，越难以适应啊，心理学啊，还有励志方面的书啊，改变不了多少我的个性啊，所以我就迷上了研究算命跟风水。但是研究这些东西哦，好像也不能改变我自己的个性多少，尤其是我当时这种自卑的个性来讲哦，算到好的部分你可能会松了一口气哦，可是对未来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去掌握，总觉得好像什么事情是靠着那些外在的东西哦。然后如果说你算到对自己不好的哦，你就变成自己更是吓自己哦，然后会把自己弄得更敏感自卑。所以那个佩芝一定很难想象我以前有多么退缩苍白孤僻哦，我那时候甚至常常想哦，如果睡着了以后不要醒过来多好。反正总而言之哦，当时十几二十出头的一个女孩子却几乎没有年轻人的气息，
很难想象。因为我认识小英哦，从外表或是个性上我都觉得小英顶多二十几岁，比实际年龄实在是年轻太多太多了，至少十岁以上。
因为这个信仰救了我，他给我一个健康的心灵啊，使我真的有越活越年轻的感觉哦。不然哦，也许在我那个青少年的时代里面，我可能会跟很多青少年一样，在成长的过程中挣扎不出来哦，然后可能说不定去学坏了，作奸犯科啊，然后也有可能自暴自弃啊，也有可能走上自杀一途啊，或者说我勉强的活下来啊，但是长大以后我可能因为社会压力更大，然后越适应不良啊，然后就患有什么忧虑症啊，什么等精神上的疾病啊。因为其实说实在这种病很难医治啊，所以我觉得我蛮幸运的，因为认识的主耶稣哦，没有看过什么心理医生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特殊的那种境遇哦，可是我却因为这个信仰啊，心境能够越来越轻松活泼开朗，然后感到快乐。我真的觉得耶稣是一个很好的医生跟辅导员。
所以心病其实是最难医治的哦。刚刚小英也提到，就是说曾经看了一些励志的书啊，或者是曾经看了一些励志的书籍。那是我相信这些书啊，它一定有某种程度上的帮助。可是有时候心理上的病，就是没有人可以来帮你，不像我们肉体上，擦伤了擦个药可能会好，但是心理上的病真的是需要一个更大的力量来帮助我们。那圣经上他曾经提到一句话，就是主耶稣说哈，我来就是为了要叫羊生命的丰富。那小英愿不愿意为大家说说看，这个信仰它是怎么样让你的人生更丰富？那信主以后，你的人生观和个性又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想改变太多了，因为主耶稣这个医生和这个辅导员哦，他不是像世界上的医生一样是有限的，而且还会受到时空的限制哦。那主耶稣这个医生哦，他真的是一生一世跟在你身边帮助你哦。所以我觉得我的改变太多太多了，而且是与日俱增的。以前呢，心里有太多的恐惧跟消沉啊，然后患得患失啊，然后面对很多人事物都是在逃避，在退缩，甚至是不感兴趣啊。那个时候活得可以说是真的没什么生趣啊，更别说有什么人生意义啊。不过信了耶稣以后，并不代表说我不再会有恐惧、生气、紧张或是忧愁等情绪。但是这个信仰它怎么帮助我呢？例如说圣经里面有很多处事的智慧和真理哦，它可以引导我很多方向跟盲点。然后主耶稣所赐下来的圣灵呢，住在我的内心哦，它可以帮助我稳定情绪，往那个善的方向去行哦。我特别还要强调，圣经给我的感觉是，我觉得它是一本很棒的书哈、哦，它可以指引出人类全体的很多问题，包括活在世界上啊、哦、的一些问题，还有死后的出路哈、哦。在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基督教这个信仰，它和其他学说或是宗教不太一样的，就是它是真的有一个全能而且有力量又慈爱的神可以依靠。那我们去行善不是靠自己的意志，而是靠神的帮助哦。那我们去认识很多事情，我们去认识真理也是要靠神的帮助哦，并不是完全用我们个人的判断。那其他宗教学说也许是非常艰涩的哦，可是我觉得基督教的圣经哦，它好像是天上的神写给所有人类的书信哦。它里面最充满爱的讯息，就是好像在告诉凡是走投无路的人哦，无论是罪人、是困苦的人，或者是愿意谦卑认识他的人，他好像在告诉这些人，只要你愿意来祈求他，他就会把丰盛的生命和恩典赐给他们。而且这丰盛的生命和恩典不是一般我们所求的那种物质或者是平安而已，这种恩典跟生命它是充满生命内涵的，而且是叫你得到新生命的。
刚刚小英提到新生命，那所谓新生命指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那是你生命的本质跟个性的改变，还有如果说我们一般人所求的那种，也许只是说我要求我发财啊，求我得到一些精神上的好处啊，然后也许是要求我短暂的平安这样子。信主以前哦，我所以厌恶人世哦，厌恶生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看透了这个人世哦，因为我觉得人世之间哦，有太多那种被欺压、无力感的事情哦，像穷人啊，像孤儿啊，像老人啊，被冷漠啦，反正有太多那种我觉得让我觉得很看不惯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公平和爱心啊，然后也没有什么永远的正义啊。可是现在我信主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宇宙是有的，因为有创造宇宙的真神的存在哦，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位真神的存在哦。其实人在活着的时候是可以向他求助的，那人在死后呢，他也要用最大的正义来审判一切的人类哦，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会还给世间一个最大的公道。
不过其实神的爱是非常长阔高深， 神的性情哈，并不是只有追讨公理的这一面哈。
对，我觉得耶稣真的很爱世人哦，他愿意人人都悔改自己所犯的罪行啊，然后把恩典赐给他们。就像我在信主前，我有好多罪行跟坏习惯，例如说我会说别人的坏话，我会说谎，我会跟父母吵架，然后我很爱记恨别人，动不动就想要报复。那时候有心里有很多很多不好的念头，想改也没有什么力量改啊。可是我觉得耶稣他却愿意原谅我，然后垂听我的祷告，还赐给我圣灵。那圣灵是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力量，帮助我们克制自己的冲动。以前我真的很不能克制自己很多脾气跟冲动，但是信了耶稣以后啊，他的圣灵帮助我，给我稳定的力量，再加上我对基督教道理的追求跟认识，使我的个性就有很大的改变。
我们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以人最大的困难就是改变自己的个性。那刚刚听小英这么一说，等于说信了主以后，虽然我们不能说可能不能说一下子就完全没有什么所谓的害怕、忧愁或者生气这些情绪或者一些不好的个性，可是借着圣灵的帮助啊跟指引，比较快能够调整过来。
对，没错，以前我为一件小事情可以伤心难过很久很久，一个月啊、一年啊，甚至好几年啊，而且我觉得副作用蛮大的。但是我觉得有这个信仰帮助我以后，现在的我可能有些事情啊两三天就看开了。那以前我也可能会为一件小事情哦记恨别人很久很久啊，甚至很想报复这样子。可是现在我却能够很快的超越这种心境哦，甚至我还知道说我应该要怎么样学习去和对方和平相处。然后以前呢，我遇到挫折啊，也许我会更丧气自卑或者是自怨自怜这样子。不过现在的我，我却能够从困境中看到主耶稣的用意哦。他不仅要我学到更多做人处事的智慧和用更成熟的态度去面对很多事情哦。所以这个信仰就帮助我更稳健哦，让我更懂得怎么样管好我自己哦。我就更有余力去关心别人，然后想要为别人多做一些事情哦。这信仰给我带来很多的改变啊，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
也就是说信主以后你的性格上有很大的扭转，是不是？
对，不只是性格，而且人生观也是哦。所以现在认识我的人几乎都说我他们觉得我蛮幸福的啊，蛮活泼乐观进取啊，对人也蛮亲切认真的这样子。不过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是我信主前所没有的，所以我现在能够呈现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力哦，一切都是主耶稣给我的。
真的很感谢神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啊。那我们现在先来跟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一首音乐，叫做 Amazing Grace， 就是奇异恩典。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正在进行小人物的悲喜这个单元，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小英的故事。那我们刚刚听了这首奇异恩典，在平常生活的过程里，音乐是不是在小英的生活里面占很大的部分？
对，没有错，我蛮喜欢音乐的，然后每一种音乐都可以代表我一种心情。那像这首奇异的恩典哦，他真的是能够非常能够符合我对主耶稣的一种感谢哦，对于我这个九年来信主的一个对神的一个最真心的感谢哈。九年前我在最潦倒无助的时候对主耶稣呼求哦，求他救我这个快要走不下去的生命，他应允了我，而且医治了我，也滋润了我。 这么多年来，即使我常常忘记他的恩典哦，可是他还是没有忘记我曾经对他的请求，他还继续的一直在拯救我这个这么卑微这么软弱的人，还常常的那样的保护我，然后赐给我那么丰盛的生命跟多才多姿的生活。他这么的信守他的诺言啊，那我今天能够稍微回报主耶稣的，也只是能够做到说，也就是做他最希望我们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把他的恩典和慈爱告诉更多的人，让坐在黑暗中觉得没有希望的人们看到一线光明，就像我曾经得到主耶稣的恩典一样。最后我要请求佩姿为我点播两首电影的主题曲哦，这两首大家都很熟悉的电影主题曲哦，一首是《铁达尼号》，一首是《抢救雷恩大兵》。我为什么要点播这两首曲子哦？因为这两部电影的主角都是因为对方的牺牲，他们的生命，然后才换得这两位主角的存活下来哦。那我觉得这很符合我的一些心情哦，因为主耶稣曾经为了拯救世人而钉死十字架，那我也是这样子被主耶稣救，就是拯救过来，然后重新活过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哦。所以我更珍惜我的生命，然后更觉得我要活得更有意义这样子。反正我觉得我的心境就是很像那种存活下来的罗斯跟雷恩一样哦，带着很永远永远的那种感谢哦。
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抢救雷恩大兵》的主题曲。 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小英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她的故事，
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分享我的信主的一些心情跟成长的过程哦。很希望听了这些故事以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能够也试试看啦、啊、当你有什么困难的时候，或者是这一生有这么机会，有这样一个机会的话，能够愿意来亲近耶稣，然后来查考这个道理。
先试录啊
，testing Michael test，
真耶稣教会全球福音资讯网，福音，好开始，真耶稣教会全球福音资讯网，网址
是 www.tjc.org.tw，
欢迎上网。
向山水寻获心之甘泉，满溢心灵喜悦，尽在游牧草原。心灵游牧民族，陪你成长。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今天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要与大家分享旧约经卷智慧书箴言第二章。在这章里头，作者描述智慧的恩赐所用的描述方式共有两种。第一种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先以积极的方式来陈述智慧的恩赐。 第二种，在第十节到第二十二节，以消极的方式来陈述智慧教导人如何避开罪恶的事情，作为人类修德以及遵守伦理道德的完美果效，做精辟的注解。我们把本章定一个主题，叫做智慧的果效。本章的第一段，作者以神慈父的心怀，耐心地对自己的儿子说明，追随智慧的人是何等的幸福，他们将获得智慧所带给他们极大的恩惠，有如银子与珍宝般的价值。为要获得这些恩惠，要有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要听从父神智慧的劝导，将这些劝言存记在心，反复的思念默想，仔细的加以研讨研究。此外，还必须有一个愿意悉心受教的精神，将从真言里头所听所学的付诸执行，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就必由父神所赐智慧的恩赐中看到实践智慧所带来的果效。因此本章第一段内文这样子说：孩子啊，倘若你接受我的训言，将我的诫命珍藏在心中，倾心聆听智慧的言语，渴慕真知；倘若你为求明辨能力而高呼，为追求明智的心思而呐喊；倘若你寻找智慧，好像寻找金银和探求宝藏一样，那你就会懂得如何敬畏神，你就可以认识神，因为主是人智慧，他的话语是知识和真知的泉源，他为正直人存留真智慧，他是行为纯正的人的盾牌，他保守正直的人的路途，护卫虔诚人的道路，这样你就能够辨明什么是公义、公平和正直，也懂得一切美善的道。智慧必定进入你的心中，知识也必成为你心灵的喜乐。感谢神，这是何等宝贵的恩赐与祝福。我们想得到这些愿望，只存虚无的盼望是不够的，必须要真心实意、全神贯注地去爱慕智慧、寻求智慧。就像一个寻求金银的人，不怕牺牲，刻苦耐劳，用尽一切的方法与门路去寻求才能够得到。又像当一个确知地下有宝藏的人，他勤劳不休，废寝忘食地在做挖掘的工作，一直到地下的财宝出土为止。我们要得神智慧的恩赐，也是不能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以免恶者撒旦将宝贵的道理的种子吃掉了。也就如诗人说：我将你的话语藏在心里头，免得我犯罪得罪了你。在教会里头有许许多多单纯而且朴实的信徒，他们并没有如学者般深入的研究真理，也没有读过神学，但是他们对于神却怀有一颗热烈爱慕的心，非常的单纯顺服，以实际的行动来表达对父神的爱。唯有认识神、爱慕神，必将获得智慧的恩赐。在理智方面，他会有正确的判断力，以寻求人生真正的方向和目的的，就是正确的人生观。在实际方面，他将会获得神特殊的保护、保守，使他不至于陷入危险和诱惑之中，因神已经指示他正确平安的道路。就如第二章九节里面所说，神必使他明白仁义和公平、正直和一切向善的道路。在本章的第二段，也就是第十一节以后，智慧教导人掩蔽罪恶，它的内容是这样的说明：谨慎的心思会护佑你，明智的思维必看顾你，他要救你掩蔽邪道，摆脱言谈荒诞的人。那些人舍弃正道，甘心走向黑暗，专以行恶为快，以荒诞不敬的事业为乐，做事诡诈，行径邪恶。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摆脱那些花言巧语的娼妓，他们 撇弃了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忘了神的盟约，他的家最近的死亡之中，他所走的道路是通往阴间，还到他那里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回头，他们再也找不到生命之道，就是得救的道路。智慧必使你踏上善人的道路，持守义人的行径。正直人能在世界上永久居住，没有指责的人必得以在地面上长存。可是邪恶的人必被铲除，奸诈的人必被连根拔起。从本章第二段得知，这个智慧要使自己的儿女远离邪恶的道路，躲避邪恶荒谬的人。这些人企图将无知善良的青年导向黑暗之途，使他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邪恶上为非作歹，而走向罪恶及死亡。社会之所以会这么乱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了。本章箴言的智慧要使人脱离另一种危险，就是淫荡妇女的勾引。这种妖声妖气的女人成了自己情欲的奴役，竟然不顾一切的后果，放弃自己少年时的丈夫，而去从事犯罪的勾当，去引人犯罪以满足自己情欲的渴求。从事这种情欲的人与行业渐渐的会变成肉体情欲的奴役而不能自拔，渐渐的对一切真善美的事物失去了兴趣与关怀，更将神神圣一切的美德抛到九霄云外，看神的智慧像一双破鞋一般而害己害人。因此家庭因有人因情欲罪恶遗弃他幼年的配偶，他的家属就趋向死亡，还到他那里去的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至终必死亡，得不着永恒荣耀的生命。另一方面来说，这个肉体情欲罪恶的可怕，它使人疯狂式的追求跟随，以至于被各种性疾病侵袭， AIDS 等等的病毒的侵袭，人就是还没有到老就先衰败，而迅速地走向死亡的道路，提前进入阴间，再也不能出来享受他所丧失的青春年华。因此本章的结论值得我们注意的，唯有以智慧行善道的人，守义人道路的正直人，才能够在世界上这片土地上安然居住。箴言注重的是个人生活的得与失，更具有末世论的一个成分，以向着新约启示阶段前进了一大步。主耶稣就是神的奥秘的智慧，我们真心的跟随他，就必在真理的光中而行。他要赐给世人在真理上的自由、永生的道路、生命的平安与力量。但愿听友有时间再翻开箴言书第二章细细的品尝，必能得到智慧以敬畏神、认识神、远离恶事，得享生命的平安。现在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我们饱尝你所赐的箴言话语的智慧，使我们知道除了不断的学习世上的知识以作为生活上养生的工具，尽人生生活的本分，彼此协助以享度今生，而更主要的是我们也不能没有你所赐下来的真知识、真智慧来指导我们正确的人生、永恒的方向。主啊，我们谢谢你，箴言真好，求你加添我们心力，带领我们所有的朋友喜爱你的箴言，好行事为人能得神你的喜悦，过心灵丰盛的人生。阿们。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电话是408-771-8178，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期待下礼拜空中相会，也希望所有游牧民族的朋友们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呢都能健康快乐平安。
我的心是一只鸟，飞行借于黄昏与破晓，阳光下乡的小路，有欢笑，有眼泪，却不懂最终归路。啊，生命犹如
森林的游牧民族。向的小路。